请大家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感谢主。我们今天将从圣经要道的第二章真神这个主题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问题很奥秘，因为神用我们眼睛看不到，手也摸不到，但是我们却相信有一位神，这位神又与我们关系密切，这位神掌管我们的生死祸福，这位神与我们的信仰是息息相关。所以我们来这一章来学习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真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神。好，现在我们看第一段，我们先来谈真神的本质。真神的本质，神是灵啊，神是灵，神不是物质，神不是什么元素，神也不是什么细胞，神本身就是灵。那么什么是灵呢？灵又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讲的说灵是无骨无肉的，无骨无肉，路加福音24章39节，24章39节，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这里的魂原文是灵的，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就叫门徒看，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我，也可以摸摸看，因为灵是无骨无肉的。那耶稣复活之后就成为灵体，他说灵是无骨无肉，但他是灵体，所以说你们看我是有的。我们的神是个灵，所以圣经说他是万灵的父，摩西也说万人之灵的神啊，万人之灵的神。他曾经这样的说万人之灵的神希望你立一个人来治理会众，所以从这主耶稣自己的描述还有摩西对神的称呼，我们知道神就是灵。那灵呢，不是肉体，也不是物质，也不是什么元素，它可以无处不入无处不在，因为是灵，所以到处都可以随时进去，它也可以到处存在。所以大卫在诗篇139篇呢，第7节曾经这样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作者说我去哪里躲避你的灵，不管是上天下海，不管是哪里你都在那边，因为人灵是无骨无肉，灵是无孔不入，灵随处都可以在。另外耶利米书23章23节这里也说， 二十三章二十三节，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呢？不也是远处的神吗？”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下吗？”哦，先知啊，他神得神的启示，他也是这样描述：神既在远处，又在近处，任何隐秘的地方，我们都没有办法去躲避神，因为神充满天下。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他这样说：“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个充满万有者就是神。他充满，因为他是灵，所以全宇宙各处都是这位神所充满啊。另外，在以弗所书四章六节啊，他继续说。”从一神，也就是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独一的神，就是众人的父，他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哦，所以这位神真的是无孔不入，到处都在，不管是上天、人间，甚至人的心里，灵都可以在那边，所以灵是充满天下，灵是无处不在的。再来，这个灵啊，还有一个特色，就是用我们的肉眼呢，看不见。我们的肉眼看不见这个灵啊。啊，在约伯记第九章十一节啊，约伯曾经这样说：“他从我的旁边经过，我却看不见。”他在我的面前行走，我倒不知觉。这个约伯啊，他好像知道神经过了，可是他看不见。他又好像觉得神在前面行走，可是他又觉得不知不觉。啊，所以灵是用肉眼看不见的啊，除非神要显给你看，你是看不见的。另外，在约伯记二十三章第三节也这样说：“唯愿我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第八节：“就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第九节：“他在左边行事，我不能看见。”他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这里约伯啊讲这一段话，就好像神跟他在捉迷藏啊，在前面他看不到，在后面他也看不到，在左边在右边他都没有办法看到，可是他又知道在右边，知道在左边，知道在前面，知道在后面，但是他确实看不到啊。所以灵就是有这个特色，就是用我们的眼睛是看不见的。那神是人所没有看过也不能看见的，因此啊，除非他显现给我们看，我们是无法跟他看到。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当他表明出来。”从来没有人看过神也许有人说：“我曾经看过啊，哦，我曾经看到主耶稣在我面前，我曾经看到神。”但是我们要知道，那个神是神的显现，神用一种形象显现，不是神本体的真相，因为神是灵，是无法看见的。那因为这样子啊，神为了与人亲近，所以他就道成肉身来到世界，成为人，与我们同在。 所以约翰才说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能灵能够自显，自己显露出来。灵它有这三个特色，第一个是无骨肉，第二个是看不见，第三个呢，必要的时候，需要的时候，它可以显现出来，所以灵虽然肉眼看不见，但是说，有时候我们说我们看见神，其实是神的显现。因此啊，在圣经里面呢，在旧约时代，神常常用耶和华的使者这个名义来显现出来。耶和华的使者是代表神没有错，可是他不是神的本体，不是神的真相，因为他是接着他的大能显给人看。那在圣经里面这个耶和华的使者这是常常有的，常常有，好像创世纪十六章，耶和华的使者显现给夏甲看。当时夏甲刚刚从他老板娘那边被赶出来，孤苦伶仃，神向他显现了，并且答应他要让他的子子孙孙能够成为大国，非常的繁多。又有一次，夏甲跟他的儿子，在旷野迷了路，又饥又渴，孩子在哭，他非常的伤心。这个时候神的使者又显现，告诉他：“你不要怕，我已经听到那个小孩子的声音了，你现在把他抱起来，我将来要让这个小孩子。”他的子孙成为大国。这个时候，这个耶和华的使者突然间使这个夏甲的眼睛明亮了，他就看见前面有一口水井，于是他就取了水，跟他的儿子一起来喝。所以神在必要的时候，他可以用这个耶和华的使者这个名义来显现出来。因此我们说灵虽然是眼睛看不见的，但是在必要的时候它可以借着种种方法来显现出来，让我们来看得见。因此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说，神是灵，所以拜神的必须用诚实和心灵来拜他。因为神是灵，所以我们更不可以雕刻偶像来敬拜。神是灵，不是物质，没有形象，所以我们不可以雕刻一个形象当作神来敬拜他。任何形象都不可以，不管是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或者是伟大的人物，我们都不可以雕像来敬拜他，因为神是灵，我们要用诚实和心灵来敬拜他。我们再看过来这一页我们看十七页，神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是自由拥有的神，主又应义为神。神是自由拥有的神。首先我们谈神是自由的。我们知道万物都有一个开始，都有一个根源，但一切的根源就是出于神，它是所有原因的第一个因，所以它是活灵，他是自己有的，他是没有人给他创造的，所以圣经说他是无生之始。假如神又有人去生他，那这个人又比神更早了，更伟大了。假如神 有人去造他，那么这个造他的人就比神更伟大了。所以神他是一切的根源，所有因果的第一个因，因为他是自由的神，所以他是无生之始，他是首先的，他是第一个。不但这样子，神也是永有的啊，万物都有一个宗旨啊，有生就有死，有开始就有结束，有起初就有末了。因为神是无生之始，他是第一个，他是自然有的，所以他也是永远有。他无命之中，因为他是不死的啊，假如会死就有终了，可是他是永远有的，是永远不会死的。所以圣经里面说，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真神呢，他是永生的真神，他也是永在的，他是永远长存的啊，他是绝不朽坏的，他的年数无穷无尽，他是永世的君王啊。所以这两个也是神的特色，他是自由永有，无生之始，无命之终。那既然神是永有的，那么他才能够赐给我们永远的安息。如果他是有限的，他是有命之终，他生命有一天会结束，不管是活到几千年几万年，他会结束，那么他就不是永活的神了。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不但是自己有，他是永远有，所以他给信徒啊能够赐下永远的平安，也能够赏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他更能够加给我们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在唱诗祷告在最后一句都说，因为一切的荣耀尊贵都属于他，直到永永远远。确实的，我们的这位神呢是永远的神，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来相信他、认识他，我们就能够从他得到永远的生命，从他得到永远的荣耀、永远的安慰跟永远的生命活下来。第三个，这一位神的特色是独一无二的独一无二。圣经指示我们呢，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真神是独一的神，所以圣经里面常常说耶和华神是独一的，他是独一的主。新约圣经里面呢也非常多的地方都说我们只有一位神，这位神是独一的是独一的父亲，独一的真神。那这位独一的就是其他再没有了，再没有别的神天底下虽然有许许多多称为神的可是我们只有这一位神。有些人呢把天上的万象就称作神，像拜太阳、拜月亮、拜众星；有的人呢拜地上的万物，拜山、拜海、拜人造的这些伟人还有人拜石头有人拜木头有人拜古代的人神一大堆，天上也千千万万，地面上也许许多多，海里面更多了。这么多这么多的神，难道都是神吗？不是，我们所敬拜的是独一的神，他创造这些宇宙万物，所以我们的神称为独一的主，或者是独一的神第二点呢，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了这位神呢是独一的，所以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在十条诫命的第一条就告诉我们，除了真神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因为神是独一的嘛。当然除了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真神之外，你不再不能有别的神。 如果有别的神，就是违反了这个独一的神。神自己说，啊，《申命记》32章啊，39节，我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的神啊，除了我以外，除了神以外，再没有别的神。那这个就是我们所敬拜的神的特色啊。所以神的本质啊，大概我们可以了解这样子啊，就是是灵，他是灵，他是自由拥有的，他是独一无二的啊。那我们跟人家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说，我们所敬拜的神是灵，因为是灵，所以不能用一个形象去代替他。因为神是灵，所以我们不能用一个形象取代他来敬拜。神是自由拥有的啊，他自己有，永远有。因为是自己有，所以他以前没有神，因为他是永远有，他以后也没有神啊。他是最早的神，也是最末后的神，因为他是无生之始，无命之终。第三个特点呢，就是独一无二啊。一个国家只容许一个王，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家长，一个父长，跟这个一样，我们人只有一个父亲啊。虽然还有什么干爹啦、养父啦，但是生我的父亲只有一个，跟这个一样，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也是独一无二的，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所以我们今天所敬拜的，这就是这一位啊，独一无二的永活的神啊，这是神的本质。我们这一位神啊，既然是独一无二，当然他在各方面所表现的也是独一无二的。那么神的伟大可以从几方面呢、来看出来。第一方面呢，就是他是无所不知的神，他是无所不知的神啊。圣经告诉我们，神对天下的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一切的事他都知道，特别是对我们人，他是完全了解。神的伟大第一项就是无所不知。有的人呢、很博学，上通天文，下达地理，人文历史什么都懂，科学音乐医学什么都懂，但是我们这位神呢，真的是无所不知，比所有的人间的伟人呢、这些博士，这些博学之士啊，更懂，他什么都知道啊，无所不知。第一个，他知道人的行为啊，诗篇139篇第三节，139篇第三节，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啊，作诗的人说，神知道我所行的，就是知道我的行为。人的行为在神面前呢，不能遮掩啊，因为不管是好人坏人呢、他都能够监察。所以箴言15章第3节说，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监察。因为他知道人的行为，不管是好人，不管是恶人，他通通知道。在圣经里面呢，有几件事哈、可以让我们知道哈、人的行为真的都在神的掌握之下，他是无所不知的。在圣经里面呢，《约书亚记》7章。告诉我们有一件历史的故事，那就是以色列百姓呢， 当中有一个人叫亚干，这个亚干呢，在神命令以色列百姓去攻取耶利哥城的时候，有吩咐他们说，耶利哥城啊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当灭的物，也应当要消灭的啊。这个当灭的物，任何人呢都不能拿，一定要把它烧掉，把它毁掉。如果不听神的教训，那么将受到咒诅。结果以色列民当中有一个人叫亚干，亚干呢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看到漂亮的衣服，看到一些银子，还看到黄金，结果呢他就起了贪欲的心，私自把这些漂亮的衣服、银子、金子啊取回来，然后就藏在他的帐篷里面，又在帐篷里面挖了一个洞把它藏起来。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结果那一次有一次征战的时候，以色列民呢在爱城啊这个战役里面打败了。虽然这个小小的城跟耶利哥城来比啊相差太多了，但是呢竟然输给爱城的人，被杀了好多人。于是当时的领袖约书亚跟所有的百姓呢回到以色列营啊，非常的伤心。神说，你为什么悲伤呢？因为你们当中有人取了当灭的物了啊，如果不把那个当灭的物取出来然后毁掉，那我就不与你们同在。约书亚这样宣告以后，但是没有人承认啊。后来约书亚就用抽签的方式去抽，结果一抽呢就抽到这个犹大支派，在十二支派里面呢抽到犹大支派，而亚干就是属于犹大支派的。这样一共抽了四次啊，先从支派，再从支派的家属，在支派的家属里面的家长，再从家长里面再抽到他啊，他抽到他刚好是亚干啊。这个时候啊，约书亚跟他说啊，你要承认呢、你的罪。亚干承认了啊，说现在衣服跟所有的东西都放在我的帐篷。于是约书亚命令人呢把它取出来，把这些东西带着亚干和他的家属啊全部到雅各谷啊这个山谷的地方啊，全体百姓啊用石头活活的把他们打死，然后放火烧了。再来他们再去攻打爱城的时候，他们得胜了。你看这个亚干呢、他在耶利哥城的战役里面，他偷偷的拿了衣服，拿了黄金，拿了银子，他以为没人看到，可是他不知道他所相信的他们的这一位神是最伟大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啊，竟然呢把暗中的事都能够看得出来啊。记得以前呢我们在这个里等教会有一个见证啊，就是有一个青年呢偷拿教会的钱啊，偷拿教会的钱呢，当时这些负责人呢也不晓得怎么办，为什么教会的钱呢遗失了而且不少，怎么问呢？他叫大家帮助祷告啊，就是不知道啊。直到有一天呢，有一个弟兄在祷告的时候看到异象，那看到异象啊，就看到这个弟兄把偷拿的钱去藏在大甲溪的一个地方，挖了土地把它盖起来。后来这个弟兄啊，就跟负责人讲，负责人呢就跟这个弟兄讲，那个弟兄啊听到这样的时候，他吓了一跳，终于承认了。承认了以后呢，就带教会的负责人呢到大甲溪，他所埋埋 埋藏的那些东西、那些钱的地方啊，去把它挖出来，啊，你看这个跟亚干的所作所为也差不多，他认为偷了没有人看到，那没有想到我们所信的这位主耶稣，就是这一位独一的神，就是这一位伟大的神、无所不知的神，把它显露出来啊。另外啊，在圣经里面，《撒母耳记下》十二章那边呢，记载以色列的君王大卫，他曾在暗中犯了奸淫的罪，他跟那个乌利亚的妻子犯了奸淫的罪。他犯了以后，不但没有马上悔改，他还想办法要掩盖他的罪，所以特别啊，把这个很忠心耿耿的乌利亚从前线呢 调回来，然后啊安慰他啊鼓励他啊，然后去要他回家去睡觉。他的意思就是借着这个样子啊，把他的罪行要隐藏。没有想到乌利亚对国家非常的忠心，对大卫王啊非常的忠心啊，他不想回去。他说啊，现在全国很多的军人都在前线打仗，我为什么可以回家去呢？他不回去，他不回去啊，大卫没有办法，又想办法把他灌醉了，希望他醉茫茫的时候啊可以跑回家去。可是他却很清醒呢，不回家啊。后来又想尽办法把乌利亚在战场上派到危险的地方啊，让敌人去杀死。哦，他以为这个乌利亚死了，什么事都没有了。没有想到这件事，神却知道了。大卫暗中犯罪，神却在明处把他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的所敬拜的这一位神呢，他知道人所犯的罪。你看，亚干偷窃，大卫犯了奸淫，以为人不知道。没有想到这位神把他显露出来。但是我们的神呢，不只是显露这种罪恶的神。当一个人有善行啊，神也是知道。所以《使徒行传》第十章这里有记载，哥尼流是一个好人。在《使徒行传》的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记载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叫哥尼流，他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是虔诚人，他和全家敬畏神也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这么样一个好的百夫长当然神也知道。所以有一天呢，他在祷告的时候，神就差遣使者天使去告诉他所以第三节说，有一天呢，在深处，他在异象当中看到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啊！”那哥尼流就定睛看他，很害怕的说：“主啊，这是什么事啊？”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经蒙纪念了。”可见这个哥尼流平常行善事。常常祷告，这些事神都看在眼里，所以神说我都知道了我明白了所以现在你要差遣人去一个叫彼得的家，请他到你的家来布道，让你家的人能够听明白神的道理来得救，因为你的善行我看到了，我喜欢你，我拣选你。那事情的经过后来他就真的派人去找彼得来他们的家布道。那彼得也同时间在看异象，看到有一个哥尼流是这样的好行为神预备要拯救他。所以后来彼得就到哥尼流的家，把福音带给这一个家庭。这是福音第一次往外邦的地方传扬。从这里我们知道神不只是知道 坏人的行为，他更知道好人的行为啊，像这个哥尼流一样。那么创世纪三十一章啊，又记载有一个人叫雅各，这个人呢、啊，他是亚伯拉罕的孙，以撒的儿子。因为他的哥哥要杀害他，所以他就逃难了，到他舅舅的家。这一去就去了二十年，这二十年当中啊，他受尽了人间呢许多的辛苦，啊，可是他因为敬畏神呢、啊，他始终不敢犯罪，他对神很忠心，对人也是很忠心。那么他这些苦情啊，到了有一天，他的舅舅拉班呢、啊，要杀害他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就讲出来了。那讲出来以后呢，原来啊，神知道他的苦情呢、啊，暗中在保护他。所以《创世纪》的三十一章，从三十八节开始啊，到四十二节这一段圣经呢、啊，《创世纪》三十一章，三十一章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这一段圣经。雅各哈、哦、讲了几句话啊、听了都令人动容哈、啊，非常非常感动。他说：“我在你的家二十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我自己赔上了。”无论是白天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天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常这样。我这二十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十四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六年。这二十年当中啊，你十次改了我的工价，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也就是亚伯拉罕的神跟我同在，你如今呢、啊、一定会叫我空手而去。那么神看到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天责备你了。那拉班带着他的众弟兄去追赶，追了七天，在基列山就追上了啊。夜间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在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跟雅各说好说歹、哦、你看这段圣经呢，在描述雅各在拉班的家二十年。这二十年当中啊，日夜啊这样辛辛苦苦的替拉班母舅啊来牧羊。可是拉班呢、啊、一直的改他的工价，因为看到雅各在牧羊的时候啊，神很祝福啊，生羊很多，所以他工价就一直改一直改。但是怎么改啊，神帮助他，他对他非常有益。十四年为了这利亚跟拉结这两个妻子啊，他服侍拉班呢没有拿工价再六年呢、啊、牧羊又被改工价。所以他在这里呀、啊、诉苦，说：“我白天黑夜常常没有合眼睛，因为怕我的羊损失了。有时候要风雪风霜，有时候又干渴啊。但是呢，神知道我的苦情，所以昨天晚上啊，特别在梦中告诉你，你今天才会放过我啊。”你看，从雅各的这一段叙述里面呢，我们知道哈、哦，神是一个知人苦情的神，啊，在启示录里面，第二章开始哈、哦，那个主耶稣给七教会的书信，那七教会的书信里面呢，第一句话就说：“我知道，我知道。”每一封信的开始都说。我知道，那为什么都说这一句话？那表明主耶稣告诉七教会， 你们的所作所为是好是坏，我都知道。啊，所以根据这样子，我们今天所敬拜的这一位神，真的是无所不知的神，他知道我们的一切，特别是我们的行为啊，他是无所不知的。以前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个执事娘，那因为受冤枉啊，受委屈，有一天呢，他去祷告室里面祷告，祷告啊，痛哭流涕呀，啊，哀声啊，求告啊，倾心吐意啊。就在他最悲伤的时候，突然听见呢，从上面有一个声音呢，告诉他，说：“我知道，我知道。”哎，他很奇怪，这个声音哪里来呀？再继续祷告，眼泪不断的流。这个声音又出现了，我知道，我知道。后来啊，他发觉原来这个声音从上头来的，那个时候他得到很大的安慰，心怀开了。既然神知道了，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既然我们的主耶稣知道了，那就好了。所以啊，从此他就得到安慰了啊，他的心灵啊都得到舒缓啊。所以啊，不管我们在哪个情形之下，因为神都知道，所以我们在有人看到没人看到的地方不可行坏，因为神知道我们的好事，所以我们行善的时候不为人知，但求神纪念，因为神知道。所以伟大的神呢，第一个就是他是无所不知的神，特别是对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一举一动，他完全清楚，完全了解啊，这个是第一个。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谈。好，现在请大家默祷。阿门。